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要救人我就快乐，口吃的大姐劝三退的故事，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有一段时间，我脑子经常反映出上小学时关于海力部为了救人最后变成一块石头的故事。开始我还以为是干扰，还发正念往外清除，后来看到明慧周刊里有一篇文章说海力部是救人的，我一下子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出去救人。眼看着天要灭中共，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等着让共产邪灵把人都拖入地狱。再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天天讲真相，救度了大量迷中的世人，我不能总在家里待着，哪怕我一天救一个也行啊。由于家庭磨难大，丈夫不让我出去，还天天给女儿看孩子，一点儿也脱不开身。再加上本人天生口吃，说话不流利，语言表达能力差，说完上句没有下句，同时吐字也不太清晰，这些因素给我面对面讲真相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与障碍。我的家庭关系与口吃也许都是旧势力的安排，我不承认这些，我必须突破它，才能完成救度众生的宏誓大愿。有了这个明确的想法，师父把我的修炼环境给清理了，使我能够有机会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师父在《红引二五祖》中说，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我讲真相跟其他的同修有所不同，我首先把法轮功放在第一位，我总是先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只有法轮功才能救人。往往听者都不反对，因为我用大法中修出来的真诚，对人好，完全为别人，也不往高讲，更不触动世人负面的因素，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与反感情绪，顺着每个人的执着去讲，所以没有人说我神神叨叨的，听的人都说我实在，说话可靠，值得信赖，一般都能痛快地做三退。每次我出去讲真相，除了学好法，就是求师父给我下个保护罩，让另外空间的邪恶看不着，让被另外空间操控的恶人看不着。我要用修出来的慈悲唤醒众生的良知与善念。师父在《红银二一念》中的诗句正天正地正众生对我的震动很大，如果你正，师父加持你，众神也都加持你，我们必须正，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以下是我面对面讲真相时所发生的小故事，故事虽小，却个个都在印证师父的法，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我为众生而存在，只要救人我就快乐。一，劝卖蘑菇的骗子三退了。孩子开学，我去菜市场，要给孩子做几个好菜。有一个女的和两个男的卖蘑菇，后来才知道这几个人是用蘑菇骗人。他们先说一大串蘑菇足有四五斤，才20元，等你真要一串，他们就说1两20元。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对他们说我要一半就够了。可是当他们给我一半时，却不是原来的价格了，最少500多元。当时我衣服兜里只有100多元，我知道上当了，但我还是说这不关你们，我没听清，是我的错。恶在纯善面前是没有根儿的，同样他们在大法弟子的纯善面前表现不出邪恶来。他们中间的那个女的说，老大姐， 你不用回家去取了，你有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蘑菇吧。我把钱付了，我没有懊恼的人心，只有慈悲心。我跟他们说，我不能白买蘑菇，我告诉你们一件好事儿，我得救你们。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救人的，你们千万别反对法轮功，再退出党团队，将来大劫难时，党团队都剩不下。那个女的说自己姓金，我给她起个金美好。当我拿出护身符时，她才报出自己的真名，原来她姓白。那两个男的姓万，我给他们起的名字，他们都乐呵呵地接受了。给众生善，众生也善，只有邪党才以恶制恶。后来这几个人不再做这样的买卖，而是正常做生意了。这时市场管理员过来了，看到我给他们护身符时说，你还有吗？我说，你贵姓？你不退不给。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公安分局的，以后不许你在市场发护身符，再发就抓你。师父说的真对啊，这是邪恶跟大法弟子抢人呢。我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回到家，我盘腿发正念，解体操控市场管理员背后的邪恶烂鬼。二，也就是你吧，别人我才不退呢。有一个从农村来卖鸡蛋的小伙子，我为了救他，也买了10个鸡蛋，花了10元钱。这个人大约30多岁，我给他讲真相，他不认同。我给他真相币，他也不要。我给他护身符，也不要。我一点也没有着急，我依然对他笑着说，你真傻呀，大姨告诉你的都是真话，将来大瘟疫来时，老天可不讲情面，不退你身上就有寿印，你退了就抹去了寿印，大瘟疫就没有你的事儿了。他终于同意退了。最后他说，也就是你吧，别人我才不退呢。当然喽，我是大法弟子嘛。三，买5箱花生退了3人。一个30多岁的妇女在卖炒熟的花生，这个女人长得很漂亮，为了跟她拉近关系，我就跟她说，本来我不想买，看见你这么漂亮，你卖的花生又这么好，我就来买点儿。那个女的乐了，我就接着说，你贵姓啊？她说姓丁。我说，你入过团队吗？她说入过。你入过，大姨告诉你一个好事儿，中国以后会发生大瘟疫、大灾难，你退了就没有你的事了，将来留下的人都是退出党团队的人，还有不反对法轮功的人。他马上就同意，我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还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又给了他一个护身符，他爽快地接受了。正好旁边有一个卖羊血与羊肚子的，也是一个女的，跟他年纪相近。我对他说，哎呀，差一点把你给忘了，我要不跟你讲，将来多后悔，将来你还会恨我的，人命关天呐，你也听到了，那你也退了吧。他说他姓常。我说，你叫常美好吧。他表示同意。我刚一转身，有一个双手都烧掉的残疾人过来朝我要钱。我心想，不能只给他钱呐，钱救不了命，我得救他呀。我问他贵姓，他说姓吕。我又问他，你上过学吗？他说上过，上了4年级，戴过红领巾。我说，我给你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吕光明吧，你少先队退了吧。他说行啊。我又往他的兜里塞了2张真相币。他高兴地说，谢谢您给我讲这些，也谢谢法轮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那把菠菜根本没丢。有一家3口人开车从农村来这里卖菠菜，当时车旁还有2个顾客在选菜，因为人一多， 顾虑心就出来了，怕自己口吃讲不好，别把众生再往下推一把，就没有讲。我往家走时，我这个后悔呀，没有救人，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也许这个机缘一错过，就可能再也没有了。没有救了人，我的情绪都很低落。正在我难受之时，我发现刚才买的菠菜不见了，心里这个上火，菠菜没了，人也没有救，心里更加懊丧。我一边走一边想，还是自己没有突破呀，人一多怎么就不敢讲了？真是天机凑巧啊，是师父看到我那颗想救人的心，又让我见到了那三个人。原来那三个人卖完菠菜开车回家，正要转弯时，车上的两个女的同时向我热情地招手。当时我就明白了，是师父又给我一次机会。我在心里跟师父说，谢谢师父，请师父加持我，弟子要去救他们。我赶忙小跑过去，看我小跑过来，开车的那个男的马上就把车停住了，还往后倒了几下车，好让我少跑几步，我更加感动了。我跑过去跟他们说，我的菠菜丢了，我想再买两把。他们说，我们都卖完了，我们看到你是想拉你一段路，省得你自己走路费功夫，你上车吧。由于我奋力跑得急，我喘息未定，我说，你们先等等，等我喘一会儿，你们的心这么好，我告诉你们一件好事，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救人的。他们都乐呵呵地看着我，还是让我上车。我说，我马上到家了，不上车了，我就是想告诉你们这件好事儿。看我边喘边说，他们让我慢慢说，别着急。我报出我是法轮功弟子名号时，他们一点儿也不反感，一直在乐。我说，你们都退了吧，将来留下的都是退党团队的人和不反对法轮功的人。他们分别告诉我他们的姓名，三个生命得救了。我兜里正好还剩下三个护身符，送给了他们，他们高兴地收下了。他们走后，我发现菠菜叶从兜子里露出来了，才知道那把菠菜根本没丢。五，卖小白菜的姑娘说跟我面熟。有一个小姑娘卖小白菜，本来不想买了，但为了跟这个小女孩搭上话，就买了一把。那个小姑娘说，大姨，我看你好像挺面熟的。我马上说，是啊，我也看着你挺面熟的，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开门见山地说，大姨是练法轮功的。她一点也不反对，专心地听我讲完真相，最后退了邪党的团队组织，又真心地谢谢我。六，买香瓜连退四人。一个老太太和她的弟弟一起卖香瓜，我买了四斤香瓜，算钱时她要给我抹5毛钱。我说，你别抹了，你们多辛苦啊，半夜三更就得出来卖，你抹点儿，他抹点儿，你就挣不着钱了。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非常理解你们。他挺感动，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你这个人真好，真会理解人呐。其实人都愿意别人尊重自己。我说，你上过学吗？他说，没有上过，大字儿不识一个。我说，那你平时就念法轮大法好吧。一听我这么一说，他的脸马上就变了，脸色非常难看，语气也硬了。因有刚才的好感，他不便马上说别的难听的话，只是说我没有时间，想推脱我。我看他弟弟在旁边，我跟他弟弟讲真相，他也会听到的。他弟弟同意，又给他一个带福字的护身符，他拿过来很高兴。他把护身符放在秤盘里，我以为他要称一称，谁知他把护身符倒立在秤盘子里说，福到到福，福到到福。旁边一个卖葱和鸭蛋的看到了，也念叨着说，幸福保平安。我说，那你也退了吧，才能幸福保平安。他马上同意，给他一个护身符， 他郑重地接过去，表示天天放在兜子里。我说，你别一个人得福啊，还有你妻子呢。他的妻子最后也退了。他的弟弟在旁边卖小柿子，他说那个是我哥。我说，你退了吧。他说行。七，说鞋挡好的人终于退了。有一天阴天，就不想出去了，但为了救人，我还是出去了。刚一出门口，就看到一个40多岁的男子来问路，问我跳舞的广场在哪儿。我说，你跟我走吧，我也去。我说，咱们有缘，我告诉你一个好事儿。当我说三退保平安时，这个人马上就表示不同意我说的。现在多好啊，政策也好啊，共产党也改好了，可别说共产党不好。走了一路，他也不退。最后要分开了，我心里为他不能得救而难过，在心里求师父，帮帮我吧，师父。随即就语重心长地对这位男士说，你这个大姐呀，平时啊最不爱说话，因为我说话费劲。今天我碰到了你，我看你这么好，你我有缘，你不退，我心里真难受。说话虽平实，眼泪却差一点要出来。他一听深受感动，也许他明白的一面被我唤醒了。最后他非常坚定地说，大姐，我退，还跟我握了手，真诚地对我说，谢谢您呐，大姐。在市场上，凡是我讲过真相的都远远地跟我打招呼。有一个卖服装的女孩子，有一次追了我很远，追到我之后气喘吁吁地说，咦，你的土豆落在我摊上了。虽然这个女孩子还没退，却不影响她尊重我。众生觉醒后，道德回升，我内心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是师父的慈悲承受给我们创造这么多机缘，让我们救度更多的有缘人。还有的跟我换带福字的真相币与带签名三退的真相币，说这个钱吉利，将来能值钱。在此提醒同修，要多设计几款这样的钱币。还有的埋怨我说，我早就认识你，你怎么才告诉我呀。众生等待救度的愿望多强烈呀，众生真的都是在等救度。有一个卖古董的，是一个女的，脾气挺古怪，最后她自己起的名退了。有一次人多，我不小心踩了她的脚，她一回头一看是我，就乐了，是你呀，你踩我的脚没事儿，别人不行。救人让我倍感快乐，一天不出去救人，我的心里就空落落的。只要我有救人的这颗心，师父就会给我打开智慧，让我讲真相时口齿就变得流利起来，吐字也清晰了。
在营救同修过程中的一些体悟，作者江西大法弟子。一、消除间隔，发挥整体的力量。去年居住在我市的一位外县同修 A 被他户口所在地的公安人员在楼下蹲坑绑架，关押到县看守所。闻此消息，我们相互通知发正念，鼓励他娘家人去公安局要人。几天后听说 A 同修送到洗脑班去了，我们就往洗脑班发正念。几个月后听说 A 同修从洗脑班又送回来了，我们心想 A 同修可能要回家了。又过了几个月，听说 A 同修被邪恶批捕了，我不禁大吃一惊，怎么回事？不应该这样啊。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话，他的事就是你的事，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低下头来问自己，
把 A 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了吗？没有。为什么呢？向内找，原来对 A 同修还有一丝怨心，因为在这之前 A 同修和另外两名同修经常召集本地同修到县城乡下发真相资料，每次都是几车人。参与的同修回来说，他们三人经常争执，同修们在旁边看出了他们都有一颗争权的心，如此大家很着急，就让几位老同修找他们交流。交流了几次就是听不进去，他们认为别人有怕心，还讲其他做事的人不注意安全。老同修只好说，以后到哪去做事就说一声，大家帮你们发正念。可是他们还是不打招呼，我行我素，结果连连出事。多位同修遭绑架后被非法劳教判刑，其中有三位是司机同修，他们三人也先后遭绑架，其中有一位被邪恶判了三年，同修的一辆汽车被邪恶收缴了，给整体正实法带来惨重的损失。我想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能再怨同修了，当初看到问题却没能帮上他们，也是自己修得不好的原因。同修做事是有点过急，但是那颗救人的心是好的，我们要看同修的闪光点，不能老看同修的缺点。同修的缺点有师父，有大法归正，绝不允许邪恶找借口迫害。同时我还找到自己的依赖心，依赖 A 同修户口所在地的同修和他被关押地的同修。认识上来后，我们三个地方的同修聚集在一起交流，大家消除了心里的间隔，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商量着聘请正义律师，同时搜集公检法人员的电话，上明慧网寄信、发短信等等。我们发现在整体心态不纯时， A 同修在魔窟被邪恶肆无忌惮地迫害着，迫害得很厉害。间隔消除后，大家的念正了，整体的能量场就强了， A 同修的正念也强了，他把自己遭到的酷刑曝光出来，与外面的同修形成整体，共同否定迫害。二，营救同修要坚持不懈。以前在我们市一听说哪个同修被绑架，大家都会主动的配合营救，找家属的找家属，发正念的发正念，写信打电话等等。但是一听说同修被送去劳教了或判刑了，就认为要不回来了，无可奈何了，营救就自动终止了。这时邪恶可高兴了，就针对整体的这个大漏洞，再有同修遭绑架，很快就送到劳教所或监狱去了。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分析，什么批劳教判刑就定性了，谁定性的？邪恶定性的，不是师父定性的，我们就不能承认。什么拘留、劳教、判刑，不就是名词变了吗？对同修来说，那都是非法迫害。认清此问题后，在营救 A 同修的过程中，我们抱着一念，同修不回家，营救不停止。三，不偏离救人的基点。我是在一次营救同修中，整体同修也很努力地做着该做的事情，可是遭绑架的同修却被邪恶枉判三年。听到消息后，我心里很难受，心想在法庭上律师的义正辞严不是变得对方无言以对吗？怎么还会判三年呢？同修们都在找，这时有位同修说，因为律师变得好，大家都起了欢喜心。我向内找，当时确实有欢喜心，还有情的执着，因为此同修比我儿子才大几岁，曾被非法劳教过，回来时间不长，又遭绑架了，我有点心痛，天天帮他发正念。听说律师变得那么好，心想这下总该放人了吧，没想到是这个结果。通过学法，从中体悟到营救同修的过程就是救度那些公检法司人员的过程，如果这些人明白真相了，就不会被邪恶操控着迫害同修，就会站到正义的一边而被救度。如果他是一个王，B 被救度的就是一个庞大的天体，这就是我们师父所要的了。明晰法理后，在营救 A 同修的过程中，我们三地同修紧密配合，有到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的，有写信发短信劝善的，也有海外同修打电话讲真相的。当 A 同修在洗脑班遭到邪恶暴打、凌辱、野蛮灌食、打毒针的酷刑曝光后，我们做成真相资料不干胶，大量的张贴发放。我们把 A 同修遭迫害的过程写成控告信，附上签名手印，真相资料寄到县市省的政府、人大、纪检妇联、检察院和中央纪检举报中心等十几家部门，还针对法院头头用快递邮寄永恒画册、酒瓶光盘和真相小册子等等，曝光邪恶的同时，救度那些被邪恶毒害最深的政府人员。 A 同修被非法开庭的那天，邪恶如临大敌，法院周围到处是便衣警察，还有全副武装的特警。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整体同修正念的作用下，那些人都饿不起来了。法庭内气氛平和，法官和公诉人都没有饿的语言。庭审中，一位法官当庭晕倒下去了，这应该是上天的警示。可是那些迷中的所谓执法人员还是被邪恶操控着，非法枉判 A 同修五年。我们没有被这一假象吓住，针对此结果，同修们遵行师父的法相内找，看看是不是大家有求结果的心，有就去掉它。我们静下心来回想，整个营救过程并没有偏离救人的基点。我们把 A 同修遭酷刑的不干胶大量张贴发放，使众多民众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和大法弟子遭中共迫害的内幕。几千人的征签手印就是几千生命的得救，这就是邪恶最害怕的，所以演化假象来阻挡。我们不为其所动，正念十足，继续为 A 同修请律师上诉，继续做着应该做的一切。 A 同修也正念十足地表示要一直向上告。我有时想，邪恶能操控那些公检法司人员做坏事，那么我们大法弟子就能用正念叫他们做好事。师父不是说大法弟子是神吗？在慈悲师父的加持下，在正义律师的配合下，在海内外同修整体的正念作用下，中院法官清醒地做出了裁定，原审决程序违法，撤销某某法院某某号刑事判决，发回某某法院重新审判。听到此消息，我心里很高兴，但马上意识到不能生欢喜心。我跟自己说，高兴什么？如果做得好，同修早就回家了，这只是师父正法正道这一步的表现而已。四，对请律师的体悟。 A 同修聘请的律师表面看很斯文，说话声音不高，在辩护过程中，邪恶又把话筒做了手脚，声音不如对方洪亮，因此家属满心消沉， A 同修人心也有所动。在多次接触中，我对两位律师慢慢有所了解，他们在全国各地为遭迫害的同修日夜奔忙，有时为赶车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 A 同修开庭的第一天， A 律师没赶到我市的火车，坐到临市已是半夜。我们的一位同修接到电话，急忙开车到临市把 A 律师接到本市，已是凌晨四点多钟，刚躺一会儿就起床。在去法院的车上，我亲自看到 A 律师从包中翻出致公检法司人员的信给 B 律师，看看吧，等会儿正念正行。 A 同修上诉后，我陪 A 律师去中院，亲自看到 A 律师面对接待人员讲法轮功真相，与办案法官交流了很长时间，每次见面他们都是精神十足，从不叫累，从不气馁。师父讲，三界之内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而来，为法而成，为法而造就的， 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认为律师也是为法而来的，也是在履行他们的使命，是师父安排配合正法来的。但是大法弟子是注视正法来的，那么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大法弟子必须是主角，律师是配角，所以不能依赖律师，大法弟子要起主导作用。营救同修成功与否，完全看整体同修的心性与配合的好和不好而定，绝不会看哪个律师变得对方无言以对而定。律师只要是明白真相，敢为同修做无罪辩护，就可以聘请。五，谈谈在整体配合中的重要环节。一，整体发正念，针对此事要定时定点，必要时按地段分片24小时接力发正念，不让邪恶喘息。整体发正念的范围越大越好，周边地区能通知到的都通知到。二，要有主要协调人，无论是家属去公安局要人，还是律师去法院办手续，都要安排同修陪同加持正念，清除邪恶，同时掌握对方的心理动向。每次活动前要通知全体同修发正念，回来后要把对方的态度和重要细节整理文字发给大家，并及时上明慧网，好让海内外同修有针对性的写信或打电话劝善，效果更好。同时让每位同修了解事情的进展，对整体发正念效果也会更好。三，及时的把邪恶迫害同修的罪恶大量的持久的曝光，最好是家喻户晓，那样会大大消除迫害因素，因为邪恶是最怕曝光的。四，总结经验，对遭迫害同修的情或者挑同修的毛病求结果的人心，还有对事情进展好而产生的欢喜心等等，都是邪恶加重迫害同修的借口。粗浅认识，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在此叩谢伟大的师尊，弟子一定精进实修，用心救人，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善待同修，共同精进。作者：重庆大法弟子。我与甲乙两同修配合做资料达6年之久，其中有苦有乐，也有矛盾风波，但我们都是修炼人，碰到问题各自向内找，矛盾也就化解了，心性也就慢慢升华上来了。2005年，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我与甲同修配合做资料。开始我什么都不懂，甲同修与另一同修已经做了2年，甲同修骂我比猪还笨，这当头一棒我脑子嗡一下，如果我是常人必定与他大干一场，但我是修炼人不能那样做。甲同修见我不吱声，还以为我是怕他，后来他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就这样骂我，我也就一笑了之，或干脆装着没听见，不知他在骂谁。我是老年人，不跟年轻人一般见识，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脑子里想到了师父的法。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见转法轮。那时用的是激光复印机，周刊是由别的同修打好样品，我们拿来复印就是了。小册子单张资料都是黑白的，甲同修只管复印，余下的工作全是我的了，装钉、折叠、分组、分类、包装，这是一件很具体的工作，一个环节都不能错，包装好了由我分别传送出去。有时接资料的同修没按时到，要等很长时间， 为了安全，随时更换地点。不管天寒地冻、炎热酷暑、大雨风雪，从未间断。当然，这其中也遇到过不少磨难，心想有师父在，有大法在，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救度众生的脚步。我向内找自己，贾同修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自认为自己不傻也不笨，别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干。小时候读书，班上有同学超过了我的成绩，我非努力赶上不可，常受到老师表扬。婚后妯娌五个，我排行老大，他们都认为我比他们强，公婆也喜欢我，总在人前夸我能干有孝心，丈夫儿女都听我指挥。娘家姊妹九个，他们也都认为我比哥哥姐姐强，日子过得红火。单位领导同事也认为我对本职工作负责，先进奖状也没少得。就这样，名利心、出人头地的心、妒忌心、急躁心、看不起别人的心等等日益膨胀。师父借同修的口点悟我，师父讲过，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互相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见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我什么都明白了，在师父的法中找到了答案，我坚决修取这些执着，不要它，灭掉它。师父说，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地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见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有一天，我送完资料回来，贾同修突然对我说，对不起，我前些日子不该骂你，我错了，请原谅。我说，嗯，我该谢谢你才对呀，如果你不骂我，我这些执着怎么去呢？我俩都开心地笑了。我全身轻松，多年积存的拜物被师父给我拿掉了，谢谢师父。2008年3月，经协调同修调整，我又与乙同修配合做资料，打印纸全部由我购买，我不管账目，乙同修管，买回来按纸的数量乙同修给钱，其他耗材都由协调同修送来。那时纸的需求量很大，几乎天天都要买，每次六包五包不等，真的背上六包纸是够分量的。天晴还好，下雨天就困难些。购买商店离资料点较远，为了安全，有时我就走山路，要上很高的坡，山路崎岖。有时累了就想，哎呀，我已经是70多岁的老太太了，她比我小20多岁，怎么就不出点力呀？哎，这都是怨恨心、依赖心、懒惰心。转念一想，我的善心哪儿去了？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是来救度众生的，是来助师正法的。做的是最神圣的事，常人想做还没机会呢，也许我下世的誓约就是干这个的。这时力气倍增，轻松地到了目的地。我们除了用一台激光打印机外，还有一台喷墨打印机，是同修用过的旧机器，时常出故障，技术同修也是常客，也没找到故障的根本原因。后来我们就多学法和发正念，打印机的问题也少多了。我与乙同修分工合作，他上网下载，我干别的活，把众生等待的资料一份份归类包装好，最后由我传送出去。我虽然与同修配合做资料多年了，但我从不上电脑，总有一种畏难情绪，认为电脑是年轻人干的，我这么大年纪了，高科技的东西学不会，我还是干别的活吧。可有一天我寻思，这电脑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它再深奥也是人发明的呀。如果我自己有一台电脑，我也能学会，说不定还能给同修分忧呢。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没过几天，突然协调同修送来一台电脑，问我要不要。我说，我要，我要。我把电脑带回家，细细地端详着电脑。电脑啊，我不懂技术，怎么用你呢？你能告诉我吗？嘿，还真神。第二天，技术同修来教我学电脑。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我没一点电脑基础，连鼠标都拿不稳。技术同修耐心地教我，我认真地记好笔记， 终于学会了上网下载和简单的打印技术。这时我看到了技术同修那颗无私无我的心，在同修最需要的时候毫不保留地把技术传给同修，而自己却在邪恶的高压下流离失所。我要好好珍惜这缘分，更珍惜他给我传的电脑技术，我要用它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